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感谢主啊。上周因为有事哈，主日下午的主日呢，没有和大家继续分享起来书哈。感谢主，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每一次在主日，虽然是在线上，我们这样的一个相聚，也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彼此的连接。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一同来奔走天路。因为从救赎的角度来说，我们新约的圣徒就如同以色列，旧约的属民以色列一样，他们是走着一条可见的一条救赎之路。啊，我们今天呢是行走在这一条看不见的天路之上，但是在其中的原则呢是一样的。当然，我们更相信在新约上帝的恩典与看顾之下，我们所蒙的恩典呢是更多的。好，我们也会继续来思考希伯来书十一章哈。我们通过希伯来书十一章上帝的救赎历史，虽然希伯来书十一章不是在讲上帝整个的救赎历史，它好像从一个宏观的、很大的、很广阔的上帝的救赎史当中呢，进入到一个一个的个体的生命当中，一个个体的信仰的历程当中。但是通过一个个的信仰呢，让我们看到上帝整个的宏伟计划，同时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微小的个体，但是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呢，是如此的真实和不改变。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思想，摩西的信心以及摩西和以色列人的信心啊。在讲到摩西的时候呢，我们似乎看到呢，虽然我们只在讲摩西啊，但是摩西所代表呢，只是摩西，是只是摩西自己吗？不是的，是摩西所代表的所有的上帝的百姓和他的子民。但是上帝是透过首先借着预备在摩西里面的信心，就是他对上帝的认识，他对上帝的顺服，来彰显上帝的旨意。来彰显上帝的全能，是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对神的认识，使他们能认识神，也认识神的旨意和计划。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28节到29节。好，请古布老师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一下。
好的，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刚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感谢主的话语。
好的，谢谢古布老师，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启示，展现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旨意，向我们这末后时代的人显明。你向我们更加显出你丰盛的慈爱和你无微不至的主啊看顾。让我们通过你在历史上所展现一切拯救的作为，向我们这已经蒙恩的人看见你借着耶稣基督，你的儿子，向我们施行的拯救是何等的真实和完全。虽然我们常常在你面前说我们的信心是不充足的，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仍然求主提供给我们完整的信心。就是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之上，能够不断的有长进，使我们不是残缺的。主啊，愿你在今天的主日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同在，如同昔日你向你的百姓显现、显明你自己一样。求主祝福下面的时间，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愿一切心灵诚实来敬拜、寻求你的人。都从你那里有丰盛的收获和得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感谢主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们也一直在灵修出埃及记啊，今天的主日的信息的内容呢，也与今天晚上的汪老师的主日的主题新闻的内容呢，也有相重叠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在思想以色列人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一个过程呢，我们更看到的呢，这不只是一个从为奴之地得拯救、奴隶得自由的一个故事，它实际上是关系一个呢生与死的故事，它不是，它关系的是一场呢生与死的征战，这场生与死的征战呢，使得这场征战呢，它更加让我们看到呢。其实人都是无能和无助的，因为在死亡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有胆气、有能力去冲破死亡，或者是胜过死亡的。但是呢，圣经借着摩西、借着以色列出埃及这样一个拯救性的事件，这样历史的一个拯救呢，让我们更加看到了救恩出于耶和华是如此的真实。就像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一样，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的礼啊，对于逾越节来说的话，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但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到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当中，回到逾越节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当中来思想上帝在这其中的作为，以及摩西在这其中对上帝的一个回应啊。我们可能对于逾越节呢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要思想逾越节的整个背景是什么。逾越节逾越的是什么？我们逾越了什么呢？好，我和大家呢稍微读一点圣经，读一点关于出埃及记逾越节之前的一点圣经哈。我只读其中的11章的1到第3节的一部分，以及12章第一节到第13节的部分内容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从这地出去。你们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的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好，12节呢，我会挑几节圣经跟大家分享，读出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要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杀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这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好，因为我们今天呢分享的是希伯来书11章，我们是站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来看待。摩西和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是在讲整个逾越节它的意义，但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呢，就是后面这几句，就是耶和华说的12节，11节，特别是最后一句，这句话是怎么说呢？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好，对，我们就是在思想到底逾越节是什么呢？逾越节是谁？是。逾越了什么呢？是耶和华说：“这是我的逾越节，这是我的逾越节。”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一面看到的是上帝说要借着摩西，最后上帝要在埃及施行最后的一场灾难，或者说 审判。但是呢，这样一个最后的审判与灾难呢，也是同时宣告给以色列百姓说，我要向你们施行彻底的、最终的一个拯救。就是在这一个最终对埃及的审判之后，也是对你们最终的一个释放，使你们脱离埃及得以自由。好，我们往往会把月节的焦点放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从圣经来看，月节的焦点呢，不是在怎样出埃及，甚至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月节面对是谁呢？啊，大家可以回答一下啊，思想一下，逾越节面对的是谁呢？以色列人面对逾越节的时候，主要他们面对的是谁呢？哦，对。好，当我们从处境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好像看到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是埃及法老的高压政策，是他的残忍的统治和压迫，是他的主权，好像使以色列人不得自由，他可以任意的掌握着以色列人的生死和自由。但是事实上，逾越节，上帝不只是向埃及宣告说我要审判，我要降大灾。同时向以色列人宣告说：“你们要守我的约诫，这个约诫是我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面对的约诫，实际上是面对的耶和华自己。他们必须面对耶和华自己。当我们从环境来看，以色列人急于脱离的是埃及法老的手，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埃及王是他们的主一样。埃及王使他们陷入的困境当中。但从属灵的实际更深的层次来看，以色列人需要面对的是耶和华自己。有时候我们会直接跳过一些东西来思想耶和华与他百姓的关系，我们直接会想到说，哦，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祖先有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呢听见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他要下来拯救他们，我们就自然的觉得说。那上帝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到底耶和华要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他们什么呢？啊，我们会觉得说，那当然是要拯救他们出离埃及了，因为是埃及在辖制他们，当然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不只是埃及，不只是脱离法老的手，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什么呢？上帝要宣告的这一场逾越节，上帝说我要巡行埃及地。当然，他的目的呢是指向着整个埃及的一切的长子，是要杀害，是要巡行整个埃及地，使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神是牲畜，都要杀了。还有要败坏埃及的神，那如果上帝只是要杀灭埃及的长子牲畜，那么上帝又何须要安排以色列人要过逾越节呢？又何须安排他们这么多繁琐的过节的程序呢？我们已经看过，在埃及上帝实行的九次的灾难和审判，在前面的审判当中，上帝并没有告诉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审判和刑罚之前呢，要预备什么？因为上帝自己直接将埃及人、埃及地和上帝的百姓与以色列人神的地呢，直接是分开的，它是分别的。所以，当埃及在被耶和华审判打击的时候，以色列神的百姓呢，他是在上帝的看顾之下，是蒙保守的。无论是他们人，是他们牲畜，都是平安的。但是到最后，在逾越节的时候，不是的，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一样，都要面对在耶和华的面前。面对耶和华什么呢？面对耶和华是审判全地的主，所以他们都要面对耶和华的使者要巡行埃及地，要。 这时候他们要面对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是一个要审判人的上帝，是一个要杀人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在思想上帝向他的百姓，或者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所要回应的，首先不是上帝的拯救，而是上帝的审判。除非他们先认识到上帝是一个真正要审判的人，真正要杀人，真正要让人死的神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理解和明白上帝的拯救，否则他们是不可能明白上帝的拯救的。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要理解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要理解福音的时候，如果越过了上帝是那位公义的、施行审判的主的话，是施行审判的主的话，你就不可能完全明白上帝的拯救是什么。所以希伯来书说，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他本必须，摩西是代表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百姓，必须站在上帝的面前来面对上帝的公义和审判。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以色列人的危机和困难，就是埃及王的手太强硬，不愿意让百姓去。那我们就以为他们的安全就是在于出离法老的手，就是在脱离埃及的权势。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在属灵的层面当中，以色列人最大的不安全是他们还在上帝的审判和刑罚当中。这就意味着说，他们实际上还是在活在被约和犯罪离弃上帝的过程当中。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摩西的身上有一个似乎相反的一件事，就是一面上帝的确吩咐差遣摩西要往埃及去执行上帝的旨意，另一面摩西在路上，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他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上帝的公义，首先要面对的是与上帝所立的约。虽然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是守约的，他纪念他与上帝的选民所立的约，不改变他的约。但是有一件也是事实，就是虽然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约民，在埃及这400年的日子，他们有多少的时间是真正在尽一个约民的责任，在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道呢？那我们或者会说，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领受律法呀，他们没有领受律法，他们怎么来敬畏耶和华，怎么遵行他的道呢？其实我们不要忽略了，成文的律法虽然是在西乃山通过摩西颁布写在十诫之上的，但是并不表示说在此之前上帝从未向人启示他的律法，从未向人启示他的法则。如果上帝没有向亚伯拉罕，或者向历史上他所拣选的，不管是以诺也好，不管是挪亚或者亚伯拉罕这些历史的圣徒们，启示他自己的圣洁法则、他的原则，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创世纪第19章那里，当耶和华向摩西、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说，他拣选亚伯拉罕，就是要叫亚伯拉罕秉公行，就是要叫亚伯拉罕将上帝的律法教导他的子孙后代去遵行。这意味着，当上帝向他的百姓启示的时候、显现的时候，不只显现他自己，同时也将他的圣洁和要求都向他们启示。正如耶和华对摩西、对亚伯拉罕说了：“我是耶和华，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做完全人。所有的上帝他自己自我的启示，一定会将这一切向他的百姓显明。只是在这400年的时间当中，他们生活在埃及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信仰、生活，实际上在不知不觉当中都在偏离当中。他们受到埃及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宗教生活、敬拜也与埃及有许多的沾染和相似。 如果他们想当然的以为说啊，我们与埃及人不一样，我们就是上帝的约民，我们就是在亚伯拉罕的约中被拣选、蒙保守、被遮盖，很有优越感的子，那他们就忽略了，既然他们活在上帝的约中，他们就必然要面对上帝的神圣的约的要求。他们如果不去面对这样一个约的要求，在上帝的约中被光照和自省的话，那么他们就想当然的觉得我们就是这样理所当然的要蒙耶和华的拯救、怜悯、保全，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如果一个没有看到自己在圣约当中是站在一个审判主的面前，是处在一个危险位置上的人来说，他们一定不会真正信靠神。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他们就不会真正的去依靠他。所以逾越节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以至于上帝要借着摩西说，你必须要立一个逾越节，要让他和他的百姓都知道，事实上他们在埃及，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与比埃及人有优越的地方，有任何好的地方，他们和埃及人一样，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都在耶和华的愤怒的刀剑和杀戮之下。他们只有当他们真正去面对这位公义的圣洁的审判主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的拯救从哪里。他们才能够看到他们生命当中自身的问题是什么，否则的话，他们只是想着说，我们脱离了法老就自由了，我们离开了埃及就平安了。不是，离开了埃及并不一定平安，离开了法老也并不一定自由，除非他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看到自己是一个被约的人，也除非真的看到他们必须脱离的不是法老的刀，而是耶和华的刀。这是第一个，他们必须因信要面对逾越节。那如何面对逾越节呢？实际上，逾越节的前提就是面对上帝，面对耶和华。如何面对耶和华呢？如何能够越过去呢？这个逾越的意思是逾越什么呢？就是如何逾越上帝公义的审判。越过上帝的刀剑，越过上帝的杀戮，如何越过去呢？好，我们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既然神的百姓面对的是一位圣洁公义的主，那我们又如何得拯救呢？如果以色列人觉得要脱离埃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埃及王是无论如何不允许他们去走的。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人如何能够从上帝公义的手下得以逃脱呢？这是一个更加难的事情。虽然是以色列人成功的出离了埃及，历史上也有很多民族，很多受压迫的人，同成功的推翻了压迫他们的人，也获得了自由，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成功的从上帝愤怒的手中可以逃脱过。如果罪人能从上帝公义的手中逃脱，那么要么上帝不是全知、全能、全在的，要么上帝不是完全圣洁和公义的。那么逾越节必须按着一件事：首先相信上帝真的是要杀人，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听耶和华的命令。第二，摩西要行洒血的礼，正是因为建立在前面，摩西相信上帝就是的的确确在这一夜就是要巡行埃及地，包括巡行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不只是埃及的长子有命运的危险，以色列的长子照样在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公义的刀下是有灭命危险的，一定是如此的，所以行洒血的礼才显得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那么，只有当你去面对一个要审判你、要杀害、要毁灭你的上帝的时候， 你才能够从他那里得释放。也就意味着说，你所信靠的，就是毁灭人的神和拯救人的是同一位上帝。他如何既是审判人的神，又是拯救人的神？那么，审判是由他而出，那照样呢，拯救也是从他而出。这就意味着，正是因为他是审判的主，拯救也只有从他那里出。因为除他之外没有审判者，也除他之外没有拯救者。既然没有人能从他的审判之下得以逃脱，那么唯一能够逃脱的出路和办法，还是要出于那位审判人的主。那么他对摩西是怎么说的呢？他让以色列人全家每一个家庭都要为自己要选一次羊羔，不管你是从绵羊、公羊、山羊里取都可以，但是这时必须要有一只完全的没有瑕疵的羊羔。这只羊羔被选取来，被预备来干嘛呢？被预备来要被宰杀的。当这只羊羔被宰杀之后，要把它的血涂在你们所住的门楣、门框上。为什么要把血洒在门楣、门框上呢？耶和华在这里说的非常清楚，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血作为一个牺牲，作为一个死亡的记号，要被刻在，要被记录在。挂在门楣和门框上，要写明说这一家的人是已经死过的，这一家是经过了流血的。所以耶和华的逾越节如何，就是神的百姓如何从上帝的公义和愤怒之下被越过去呢？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上帝自己的公义是不可逾越的，他的公义就意味着所有的罪、违约、被约，都要经过追讨，那这样一个追讨，要追讨在谁身上呢？似乎上帝在这时为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预备的一个代替性的方案。这样一个代替性的方案，就是他们允许他们各家取一只完美的羊羔来代替他们的长子，就是代表他们当他们所选取的这只羊羔被杀流血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们这一家的长子已经被杀了，已经牺牲了，已经流血，已经死了。这血就是作为记号，说已经完成了，已经死了。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在执行审判的时候，就从这家门越过去，而这家的人只要在这一个血的遮盖之下，这家人就平安了，这家人就得救了。所以这样一个逾越节，你相信吗？摩西必须得相信上帝真的要实行审判，摩西也才能相信这只羊羔的血是有功用的，是有价值，是有作用的。我们现在呢，先撇开所有的以色列人不说，我们不管说这些照着摩西的话去行的人，是不是个个都有对耶和华有这样一个完全的信心呢？我们先不说。但是，的确，只要他们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的，在逾越节这一天，他们都得享平安和得蒙拯救。但是，对于传达耶和华的命令和旨意、建立逾越节的摩西来说的话，他必须深深的相信耶和华的确是这位公神。我们所面对的这位神，的确是要追讨罪恶的神。但同时，我们所面对的这位神，也是向人施行救赎恩典的神。虽然在这个阶段来说，就包括摩西自己在内，对于耶和华所施行的救赎计划、救赎恩典来说，并不是完全清楚。他只知道上帝如何吩咐他，他就如何去行。当这只羊羔在那天晚上被宰杀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或者摩西，他们深深的知道，其实这一夜，以色列人的每一家都是要死人的，因为按着他们在上帝面前的所作所行，都是该死的。 但是当看着这一只活生生的羊在他们眼前被宰杀，在死亡当痛苦当中挣扎和死亡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是有指望的，他们是有盼望的，他们可以从死亡当中活过来。说在这一刻，埃及的大军，埃及的法老可怕吗？埃及的法老和大军不可怕，在这一刻，最可怕的是耶和华自己，而最重要的拯救也不是埃及法老被打倒了，而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可以得拯救。但是这又不违背耶和华的供。那这只羊羔在新约，主耶稣自己已经向我们解释说，他就是逾越节的羊羔，他就是那位预备来为他的百姓牺牲。所以，从我们的眼光，从历史的眼光啊，过程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基督。但是从上帝的眼光，基督已经在永恒的旨意当中被杀献祭，已经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在执行着这样一个中保和流血的一个服侍。耶和华神从他百姓的罪恶，他的公义从他的百姓的罪恶身上越过去，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他儿子的血，就是那个背负世人他百姓罪恶的那位羔羊的血。所以他使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他使他的审判和拯救调和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呢？不是免去审判，也不是不再施恩，而是将审判执行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让他的儿子替他的百姓死，也把他的祝福和恩典透过他儿子的牺牲和死亡临到他的百姓。所以逾越节是越过了上帝的审判和供应，逾越节也是进入了上帝的恩典和平安。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在神的百姓建立与神的关系的事上，他必须经历的是什么？必须经过的，首先是面对的这样一个十字架。面对的是这样一位既是绝对圣洁公义的神，也是绝对慈爱、完全施怜悯的神。也只有一个真正经历他必然要实行审判的那样一个公义的审判者，才能经历他在十字架上无限的爱和怜悯。所以，摩西因信就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他们，临近谁呢？临近神的百姓。所以这样一个逾越节，它最重要的意义和最大的目的呢，就是从上帝的面前得以活下来，从上帝的手中得蒙拯救。而向人施行审判公义的神，也是唯一向人施行拯救的神。审判和拯救都从他面前发出，这是我们看到摩西因信过逾越节行洒水的礼。那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呢，就是他们因着信行红海如行干地。这里呢是转向到谁呢？转到了以色列上帝的百姓身上。当然，摩西在建立逾越节的时候，不只是为了他自己哈。不只是他自己要去建立逾越节，自己要去守逾越节，乃是带领所有上帝的百姓一同来守逾越节。因为这样一个上帝的救赎、拯救的计划和工作呢，不是一个人性的。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也思想是摩西首先是出埃及的，但是我们在想，假如摩西是一个人出埃及进迦南，大家觉得可以吗？ 其实我在想啊，如果摩西一个人从埃及逃出来，是可以逃出来，对吧？也很容易逃出来的。那他一个人可以进迦南吗？也可以进迦南。甚至来说的话，任何一个以色列人，那也可以出埃及，对吧？一群奴隶逃跑很难，但是一个奴隶逃跑呢，或许是有机会的。一群人进迦南可能不容易，但是一个人进迦南呢，也或者是可以的。但是我在想，如果是一个人出埃及，一个人进迦南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帝的救赎虽然是关系着每一个人对上帝的信心和对上帝的回应，但是它又是关系着整个整体，是上帝整个的百姓。上帝的整个救赎的计划历史是面向的是所有上帝的百姓，所以从这个角度再来讨论摩西最终有没有进迦南呢？其实意义不太大，不是说没有没，不是说不要去思考去讨论，当然留给我们有很多的教训在其中，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到摩西不是一个人要进迦南。而是上帝所有的百姓一同进迦南，一同进入在上帝的应许之地。所以逾越节是摩西站在神的面前，领受上帝的命令。他因着信带领百姓一同来守逾越节，来遵行上帝的命令和吩咐。这样一个应许的救赎的约，就在所有上帝的百姓身上成就了。就这样实现。我刚才说，不管当时过逾越节的以色列上的百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对上帝这样充足的信心，但是只要当他们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去行，只要他们个人待在那一个洒了血的房屋内中不出去的人，都得救了，都平安了，都得自由了，对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经历上帝的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我们再思想一下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四章是一个很长的圣经，但是呢，这样一个背景呢，我想我们必须站在这样一个角，从这样一个背景来思考。我只读一下十三章一段圣经，十三章的17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路虽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这一段呢，我就不读了。然后我再读一段14章的，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你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首先我们要思想，以色列人经过红海这件事呢，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呢？是一件特别大的事。但是当我们回到这样一个背景来看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必须的吗？是必须的吗？有弟兄姊妹，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啊。其实我们要从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呢，可以来思想啊。如果从客观上来说，以色列人从埃及往迦南地去呢，他们未必，就是说不是只有一条路啊，不一定非要从红海经过，甚至来说的话，红海上是没有桥的，意味着那里根本就没有路，那里呢是不必要去走的。 在过去不像现在交通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人无论是怎么样走修路，一定是绕山，也一定会是绕水的，不可能你去在没有路的地方去走，对吧？都尽可能的绕道，也是绕开不能走的路。那么从客观上来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迦南的红海是不必要的，是不是一定要走的？只是耶和华怎么说呢？只是耶和华说，非利士人的路虽近，但是神不领他们走。为什么神不领他们走呢？那条路很近呢，很顺畅，那是一条大路，是一条通商的古道了，是大家都方便说走的路。但是耶和华说，我不领他们走，因为在那条路上，外表是安全的。事实上，以色列人并没有做好准备，以快速的方式进入迦南。他们还需要什么？他们还需要一个更长时间的预备，不是说单预备他们怎样学习征战和打仗，而是他们学习预备认识耶和华。所以，上帝没有带领他们走这条快速的通道，因为那条看似平安的快速通道不是以色列人能走的路。所以时间能缩短吗？不能缩短。那上帝把他们带进了旷野，带进了旷野，实际上是一条很危险的路，因为不是一家人、两家人、百十人走进旷野，而是几十万的人走进旷野。那意味着，那差不多是一条死路。走进了旷野，吃什么、喝什么，这些都是未知数。但是耶和华为他们预备了道路。第二处，即使走旷野，也未必是要经红海。但是上帝安排以色列人的营地，说让他们转回，意思是不是一直往前，而是往回转，转到了海边安营。也就是上帝把他的百姓带到了海边。但是这个时候是上帝的旨意，就是这个时候，上帝还要让法老的心刚硬。允许他继续来追赶以色列人，那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之前的一个窘境。这样一个窘境就是什么呢？一面是法老不甘心，虽然刚刚死了长子，埃及经历了最大的一场哀伤，死亡的那种气氛还没有过去，但是激发了他更加刚硬的心。说我们怎么叫以色列人走了吗？这么一群奴隶就这样叫他们走了吗？好像刚才所做的决定是非常后悔刚才所做的决定一样，立定心智，把他所有的军事力量都集中起来，一定要把以色列人重新带回来。在法老看来，我不可能允许以色列走，哪怕是说刚才遭遇了上帝他们的神如此的击打，在他看来。还有我不能胜过的事吗？带着700辆特选的车，每辆车上都配上车兵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是足以对抗周边任何一个成型的强国的，也没有哪一个强国能够在他军事面前站立得住，何况这一群奴隶呢？在他看来，势必得回这一群奴隶。但是这样一个处境，在后面这一种，前面呢，事实上以色列人又被上帝引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因为前面就是红海，已经无路可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思想，上帝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我们也可以把逾越节和过红海放在一起来看，都是关乎上帝的拯救的。当然，我们从时间的来说，我们可以把上帝的拯救呢，可以分作很多个阶段，对吧？出埃及，过逾越节是一个事件，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是一个时间段的事；而过红海呢，是另外一个时间段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上帝的救赎，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的拯救和救赎。就是一件事，就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分割的。有时候我们觉得 如果说上帝的拯救是可以分割的话，那这就好像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一种意识，就是我有可能过了月节，我过不了红海，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可以过月节，但是我不可以过红海。所以以色列人在这种困境面前就有这种感觉，因此在红海面前挡道的时候。在追兵追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大声的呼喊说：“完了，我们完了，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难道埃及连个坟地都没有吗？让我们葬身在旷野吗？这样出埃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对吧？好像他们以为我们欢呼的太早了，就好像埃及人以为我们的心太软了一样。其实他们都有某些方面对上帝的不认识，所以以色列认为说那个拯救。”不是一个完全的拯救，那个拯救只是一个阶段和某一部分的拯救而已。其实这样一个认识是把上帝给我们预备的，上帝在我们上的一个拯救呢，把它切割了。一旦这样切割开来之后，我们就很容易，要么就活在过去上帝的拯救当中，要么就把现在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呢和上帝的拯救呢。就是一种完全分开来看，其实是一件事，是一件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断的在继续在发生和继续不断成就的过程。但是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开始的一个拯救，既然已经开始，是不可能停止，也不可能就此放下的。所以。带他们出埃及的，也是带他们来到红海边的。面对这样一个困难，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本身就是上帝让他们去面对的，也是上帝让他们在其中来经历上帝继续不断的一个拯救的过程。而然，人有一种错觉呢，往往觉得来说，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只希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上帝的救赎恩典在一个人身上，在神的子民身上，就的确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这样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不代表说他的救恩要在我们身上，他的拯救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通过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来展现出来，使我们认识和看到那位拯救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的神是至始至终是一直不变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呢，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们现在，他现在正在仍然在救我们，我们还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从人来说的话，是分作一个一个的阶段，一件一件的一个事情和环境，但是从上帝的角度，这就是一件事情的持续性的发生，持续性的一个果效在呈现而已。所以，我们也看到，红海本来不是路，但因着上帝带领他们到这里，红海就必然要成为上帝对他们拯救的一条路。所以，圣经上希伯来书说呢，他们因着信，就什么呢？就过红海，如同行干地。就在以色列认为说，啊，是不是摩西的策略有了问题？是不是？方向有了问题，使我们迷失了，陷入的这样一个困境当中，前面无路可走了。当他们正在着急、觉得绝望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他举杖，前面的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走进去，如同行干地一样。这是他们未曾想到的。事实上，在上帝的拯救当中，没有意外，没有意外，只是我们觉得。是有意外的，是有惊喜的，但是在上帝来说的话是没有的，因为上帝对摩西是这样说的：“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好，我把这节圣经给大家读一下啊，《出埃及记》14章，不要着急，不要做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告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就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好，前面在上帝没有对摩西说话之前，摩西是怎么说的呢？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拯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在这里呢，摩西让他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要看耶和华今日向你们如何实行救恩啊。这里的救恩和逾越节所指向的救恩呢，实际上是指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救恩。但是有时候人会，就像刚才我们在谈到逾越节的事情的时候，人会忽略一件事情，人把救恩看。把它的重点呢，是放在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而人却忽略了救恩是神把我们从他的公义和审判之下救出来。这两者呢，是一件事的两面，对吗？是的。但是哪一件更重要呢？哪一件更重要呢？很显然，后者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说，我们被从上帝的手中被救出来，我们是上帝的仇敌，我们从他的愤怒和审判当中被救出来得平安，这个是更重要的。如果我们已经从上帝的手中被救出来了，就意味着我们从所有的危险，所有最大的危险当中救出来了。因为以色列人最大的危险不是埃及法老，而是耶和华。当他们从耶和华的手中被救赎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埃及已经不是他们的危险，法老已经不是他们的危险。我们再回到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出埃及，逾越节是一个出死入生的过程，对吧？是先经历死亡，再进入生命的过程。如果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没有死亡。虽然红海在眼前是没有死亡，耶和华的救恩一旦向你展开，这是一条什么呢？这是一条通往生命的路。以赛亚书上怎么说呢？在这条路上必没有死亡。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危险的环境，但是在这条路上必没有死亡。耶和华会继续将他的救恩向他的百姓显明。所以在上帝还没有对摩西说话之前，摩西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这样一个救恩是持续的，要向他的百姓展开。所以你就会发现，摩西的视角和以色列的视角一样吗？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站在上帝一个永恒的、持续性的救恩的角度来看上帝作为一个只是。好像我经历了一件事情啊，只是耶和华在这件事上帮助了我，在那件事上向我显明了一点恩典，一点拯救，好像这些事情都是零碎的，不相干的。不，摩西看待的是一连串的事情，所以救赎是什么？救赎是一个一连串的事情，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工作是一个一连串的事件，这就意味着说，当你得救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啊，我过去的罪得赦免了，啊，我现在的罪呢，哎，还得有一个解决的过程。我将来还会犯罪，那个犯可能会犯的罪也需要一个解决的过程。不是的，救赎恩典是代表说我们整个人在上帝的救赎当中是一次性的、永久性的得解决的，也包括我们成圣过程当中所要经历的所有的危险和困难，都必然一次性的在基督的救恩当中被解决。上次当我们一起学神学，在讨论这个末世论的时候，个人末世论的时候呢，然后有弟兄姊妹也都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都觉得说那今天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说我们信了之后还有很大的危险，或者又不能是不是又不能简单的说一个人得救了之后一次得救又永远得救呢？这个好像是个很纠结、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呢啊，如果我快死了。 我一定要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对吧？如果主耶稣明天要来了，那今天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好好的认罪悔改，因为我必须圣洁。其实这两种心态都不是站在一个上帝他的救恩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从上帝救恩来看，你不需要这样。你不是说因为我明天要死了要见主，所以我今天要悔改，而是说我持续的在上帝的救恩当中。在他的恩典当中，我知道我在他里面所蒙的拯救，不管是死亡是疾病，不管是我现在所遇到的试探环境上困难，还是我灵性当中的试探与危险，将我现在如何一个困境当中，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我在他的里面的救赎是持续的，是一直的，是蒙保守的，所以你会看见红海不是为所有的人开的红海的路是只为属民预备的，其他的人不能走在其中。因此，以色列人是因信，因为他们在上帝的圣约当中，是上帝吩咐说海要为他们分开，神的百姓要下去走，是为他们所预备的。但是希伯来书说，以色列人因信过去的时候，埃及人试着想要过去，结果就被红海吞灭了。是的，埃及人认为说啊，原来红海还有路，以色列人能走，不用怕，我们也能走，只要是路，我们都能走。但事实上，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你看着都是一条路吗？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生路，这是活路；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这就是绝路，这就是死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拯救之路。对埃及人来说，这就是审判之路。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如果只是一套行为规则，信心只是一套教理问答，信心只是一套行为模式的话，那么埃及人可以模仿。不管他们和神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对神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们照着去做去行就可以了。如果是如此简单的话，那就不是信心。所以今天我常常和弟兄姊妹也在提醒很多弟兄姊妹，因为过去农村的很多基督徒都会很，他们的信仰呢，都会陷入在一个很糊涂的状况，因为信的人很多，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信仰其实是并不明白的。我常常用他们明白的话说呢，信仰呢，不像种庄稼。因为种庄稼的人说呢，你不会种庄稼不要紧，你看别人怎么种，你就怎么种，大概差不了，对吧？人家在什么季节做什么事儿，你就去做，大概率呢是没有问题的。你不管懂不懂其中的原则和道理规律，你只管去做，一定会有收成，会多多少少都会有收成。但是信仰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说你看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会陷入在像埃及人所遭遇的境遇当中。那你说，是不是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净的时候信心满满，心里胆大如狮？埃及人下红海走干净的时候胆小如鼠、心惊胆战呢？不一定，可能以色列人下到旱地当中走的时候，看见两边的水立起如垒，他们也会担心惧怕。也会小心翼翼，他们也会疑惑，会不会走着走着水突然合拢呢？他们会。那有没有可能埃及人呢，在他们的车马追车轮之下，他们那种气氛之下，会不会自我壮胆，赶紧说：“哇，这路走得太壮观了，这追赶以色列人感觉太爽了，是不是很舒服呢？是不是也觉得很平安呢？”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因着活在上帝的一个圣约关系当中，他们是活在上帝的应许当中，上帝的恩约当中，这种平安跟他们的感觉没有必然关系，它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一个事实是，他们在上帝的恩约当中，他们是上帝所生来的百姓，而以埃及人，不管他们自我感觉如何的良好，如何的有自信心？他们和上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以色列人走红海， 是上帝指示他们的生路，而埃及人走红海是他们出于自己私欲的恶心，他们是想追杀迫害神的百姓，而他们并不可能在其中领受到上帝真正的恩典，因此结果就截然不同。看起来大家都在过红海，可是过红海的结果是以色列人从红海经过，他们平安的到达对岸，他们活了。而埃及的所有的军兵，他们也下到了红海当中，其结果是他们被耶和华掀翻在红海当中，他们被红海的水完全的淹没和死亡。这就是如此的不同。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也很难分辨，究竟谁是有真信仰，谁是活在宗教当中。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很不好去分辨。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当知道，正如保罗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知道谁能够保守我，一直到末后，一直到最后。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不管是摩西，不管是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真正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得着那应许信心的人，是他们真正看见和认识上帝，并且行走在他应许道路当中的人。所以，信心不是模仿，信心不是装的，信心。不是看别人怎么做就去怎么做的，那样是没有任何效应，除非你真正认识他。愿主怜悯我，让我们从今天的圣经当中，从以色列人的他们蒙拯救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思想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所蒙的拯救是怎样的，我们如何依靠耶和华的救恩在地上活着。哪怕我们仍然会经历逾越节之后的红海，但是红海和逾越节一样，它是逾越节的延续，是上帝救赎之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延续。如果你这样看待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试探、软弱和困难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真的经历了逾越节，只要你真的在逾越节当中。与神建立的这样一个生命之约。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的百姓蒙拯救，不是基于他们的自我的信心，不是他们自己感觉良好，而是他们真正先认识你。认识你那位圣洁的审判公义的主，他们也真正通过你的审判，是你的审判从他们身上真实的逾越过去，他们才能够平安的经过红海，他们也才能够经过旷野到达应许之地。主啊，我们当在你面前思想，你的愤怒从我们身上越过去了吗？如果你的愤怒在我们身上还尚未越过去，哪怕我们现在不在法老的权下，我们还是在死亡的权下，因为掌管我们的不是法老王，掌管我们生死大权的仍旧是那有权利灭人也有权利救人的上帝，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将你的救恩显明给我们看。你是那唯一能够灭我们，也是唯一能够救我们的。除非你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除非你向我们施行拯救，谁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呢？若我们真的在你的手中被拯救，也就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们从你的手中夺去，将使我们遭毁灭。求主带领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在地的生活。紧紧的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